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下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一个间歇性的时间，好像一个暂时先停一下的时间。在这里作者让我们看到神怎么样照顾那些忠心侍奉他的以色列人。前面第六章的第24节到第七章的结束呢，是提到第三次耶和华试验以色列王约兰，看到约兰的不信。那么第八章的第七节到第九章的结束是神要对亚哈的家族，这个时候是约兰王，要对他们施行审判。那么就在第七章结束到第八章第七节，神开始要来审判约兰的时候，中间插入了这段短短的但是很美的故事，就让我们看到说神在审判当中他仍然不会忘掉那些忠心于他的子民。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爱神恩待神的仆人的苏念妇人的身上。第八章的第一节，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第七年。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七年完了，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王问那妇人，他就把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列王记下第四章，就是这个苏念的妇人他的孩子死了以后呢，以利沙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然后神让这个孩子复活。我们看到在这个饥荒要发生之前，神就先警告这个妇人，让他到没有饥荒的地方去，可以在那里度过这段饥荒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在亚哈的王朝的时候发生的饥荒很明显的不止一次。圣经上的记载，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上的17章，借着以利亚的口中，神让以色列人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没有下雨。到了以利沙的时候呢，又在以色列地有饥荒七年。这些都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审判，因为他们离开了赐他们雨水食物祝福他们的神，去敬拜迦南地的神。神在生命记的时候一再的警告他们，当他们离弃真神的时候，神的咒诅就会来到。在生命记28章的第23节提到，当他们不听神的话，神的咒诅临到的时候，神说，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本来应该是降在地上的雨，这个时候就变成是地上一片干旱，所以尘沙满天灰啊。这个就是咒诅其中的一种。假使以色列人再不听话的话，生命记28章的25节他就说，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 在亚哈王的时代，以色列人的光景就如同生命记所讲的越来越糟糕，可是从以色列的王开始往下，好像真正是认识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认罪，在耶和华面前悔改的并不多，所以整个国家就往被掳的命运一步一步的往下走。但是在神对不顺服的百姓的咒诅里面，对于那些爱他的人，神却有特别的照顾。在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里面提到一人因信得生，那么在整个旧约里面的观念，这个其实是提到当以色列人被神所审判，在大的环境里面每一个人都往神的咒诅的方向在走的时候，对于那些信靠神、爱神、顺服神的人，在这样的险恶的环境里面，神会拯救他们。当然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用这个义人因信得生，信心是让我们可以在这个险恶的世界里面跟主耶稣基督发生关系，我们可以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得到这个救恩。那么在列王记下第八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整个以色列人往下走的时候，苏念妇人就好像哈巴谷书所说的义人因信得生，他因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神要帮助他，他对神的信心就使得他在这个险恶的环境里面得到特别的照顾。那么在这个地方，妇人就按照以利沙的话在非利士地住了七年。七年完了以后，第三节那个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很明显的就是当一个人没有每天在照顾他自己的家、自己的田地的时候，因为是空下来，所以有需要的人也许就住进去了，甚至也可能就用他的田地来种植一些东西。那这个妇人就来到王的面前，向王要求拿回他自己的房屋跟田地。我们知道以前在很多的国家，国民可以来到王的面前跟王求告。你记得从800多年以后啊，保罗因为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遇到不平的事情，他可以上告到该撒。使徒行传28章30节他说，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足足住了两年，可见他在见该撒之前，他至少在家里等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所以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看到当这个苏念妇人要来到王的面前向王来求取房屋跟田地的时候呢，王正好跟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在讲话，而且王对于以利沙所做的很多的神迹奇事非常有兴趣，所以基哈西就向王讲到以利沙如何使苏念妇人的孩子复活的事情。那王正听到这个好像几乎是无法相信的事的时候，第五节他说，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个就是他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所以王当然非常的高兴，马上就把这个妇人招进去了。那妇人就把这事一五一十的告诉王，而且也把他自己的需要告诉王。第六节就说，王就特别为他派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就照王所说的要去执行，凡是属于这妇人的房屋田产都要还给他，而且从他离开本地一直到今天有七年之久，凡是他田地中的出产要是别人拿去的也都要还给他。所以恰巧这两个字啊，世上没有这个恰巧的事情。所谓恰巧在我们看来是恰巧，但是是神安排的。神甚至连那个妇人要进去的时候呢，神都安排好，这个王都已经等待着要来见他，等待着要听他的见证。所以这个妇人就很顺利的拿到他的田地房屋，不但如此，连七年之间田地所出产的也都得到了。另外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提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提的都是苏念的妇人和他的全家。像第一节他提到你和你的全家，第二节带着他的全家，中文没有翻他，但是原文有。第三节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为他的房屋田地哀告主。第五节那妇人为他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然后第六节提到他田地的出产，这些他都是女性单数的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很明显的，这个妇人现在已经变成一家之主了。最可能的解释呢，就是她的丈夫已经是过世了，所以这个妇人她就必须担当起一家之主的责任。神是孤儿寡妇的神，所以神对这个寡妇就特别的照顾。在这里我们可以结论的说，耶和华对苏念妇人的关顾呢，第一是预先警告饥荒要来，第二呢是在他寄居在外邦人的地方，在这里就是腓力斯地的时候保护他，第三回来以后把应该属于他的土地田产都归还给他。那我们发现神的照顾非常的细致，而且是非常的完备。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下第八章到第十章，那我把这段称呼为哈薛之刀以及耶户之刀。我们还记得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当以利亚来到何烈山，在山上跟神对话，在第十五节的时候，神吩咐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膏哈薛做亚兰王，又膏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膏亚伯米何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神的计划是要用哈薛之刀，用耶户之刀，再加上以利沙来除掉巴利的敬拜。那么以利亚回去以后，他只膏了以利沙，把他的外衣披在以利沙的身上，让以利沙来跟随他。那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以利沙就取代了以利亚，成为耶和华的首席先知。那么哈薛之刀跟耶户之刀都没有动作，一直等到第八章这个时候才出现。以利沙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大马色，在列王记下第八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八章的结束第二十九节，记载的就是哈薛成为亚兰王的故事。哈薛就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神在这个时候就使用哈薛来打伤了约兰。那么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七节，我们看到耶户也在以利沙的仆人手下被膏成为以色列的王，耶户同样的也出现在这个舞台上面。接着耶户神就把约兰王收拾掉了，然后借着耶户的手把亚哈的全家除掉了。在第九章的三十节到第十章的二十八节，我们就看到耶户进一步除掉了亚哈的后裔，而且除掉了以色列当中巴利的祭司和敬拜巴利的以色列人。我们首先就要来看哈薛之刀。在列王记下第八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五节说，以利沙来到大马色，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王就吩咐哈薛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于是哈薛用四十个骆驼拖着大马色的各样美物为礼物去见以利沙，到了他那里站在他面前说，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问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以利沙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他说，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使人定睛看着哈薛，甚至他惭愧，使人就哭了。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以利沙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哈薛离开以利沙回去见他的主人，主人问他说，以利沙对你说什么？回答说，他告诉我你必能好。次日哈薛拿被窝浸在水中，蒙住王的脸，王就死了。于是哈薛篡了他的位。 这个时候，以利沙的名声不但是在以色列当中被许多人所认知，就连在以色列的邻国亚兰也是非常的出名。所以当他来到亚兰的首都大马色的时候，他得到了非常大的礼遇。这个时候啊，便哈达在生病，他跟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刚好相反。亚哈谢生病的时候不问耶和华的仆人，派人去问巴利西卜，但是这个外邦人亚兰王反而比以色列人有智慧，他来问耶和华的先知以利沙。王吩咐哈宣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他带了多少呢？带了40个骆驼，驮着大马色各样的美物为礼物，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礼物。而且哈薛到了以利沙那里，圣经上提到说他站在以利沙的面前，希伯来文叫 lifnei， 我们上次提到就是站在谁的面前，代表说他看以利沙比他还要尊贵，所以他是站在以利沙的面前。而且他在他的话语里面讲，他说你的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以利沙可能比较上了年纪，他一方面是尊称以利沙，一方面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卑微的地位。另外在十二节，哈薛称呼神人以利沙，称呼他为我主。所以你可以发现耶和华的先知在亚兰人当中得到非常大的尊敬。那么对于哈薛代表他的主人所问的话，以利沙很清楚的回答，他说你回去告诉你的主人说，这病必能好。以利沙接着讲，他说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这两句话紧紧的连在一起，那我们看到这个病啊不至于死，便哈达必要从这病里面活起来。可是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表示说便哈达虽然病好了，可是却要因为其他的原因死掉。然后圣经上说，神人定睛看着哈薛，甚至他惭愧。一个人会感觉惭愧啊，很多时候是因为心虚啊。以利沙是耶和华的仆人，在神的仆人的眼光里面有神的公义，有神的圣洁。当他用这个眼光看着哈薛的时候，哈薛心里的那些罪恶的事情在这个光的照耀之下呢，就无所遁形。神人以利沙看着这个人到了一个地步，就心里难过的哭了。哈薛就问他说，我主啊，你为什么哭？这时候以利沙就跟他讲，他说我知道以后你要苦害以色列人，你要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就是攻进以色列的境内，在攻城的时候呢，用火来烧他们，然后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当壮丁就是出来抵挡了，那哈薛要打败他们，把壮丁杀了，然后攻进城以后呢，把这些城里面的婴孩抓起来摔死了。有一些孕妇肚子里面怀着孩子，他要把孕妇的肚子剖开啊。所以你可以发现伊丽莎所看的是看到这个人以后会做的事情，一看就看到他的里面。所以在这个眼光之下，哈宣他会被看到觉得非常的惭愧。那你发现哈宣听到伊丽莎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哈宣的回答，他说你的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这个在他的文化里面好像是一个很谦卑的讲话，他说我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样的大事呢？但是从他称呼以利沙所难过的事情为大事，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本质是相当的坏。因为他把焚烧城池、杀害壮丁、摔死婴孩、剖开孕妇的肚子看为是大事。以利沙就回答哈薛，让他知道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事，也让他知道为什么便哈达必定要死。在第13节的后半段，以利沙就回答哈薛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这句话一出去啊，这个哈薛得到从神的仆人的来这个预言，他一点都没有迟疑啊。他回到大马色的王宫里面，他就把以利沙的话的前半段告诉他的主人，他说他告诉我你必能好。对于以利沙话的下半段，哈薛就迫不及待的自己把它执行出来的。所以13节，哈薛就在第二天进去他主人的面前，把被窝浸在水里面，蒙在王的脸上，活活的把王窒息死了。 所以哈薛就篡了便哈达的位，成为亚兰国的国王。哈薛成为亚兰国的国王以后，二十八节提到亚哈的儿子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联合起来到基列的拉摩去跟亚兰王征战了。这个时候不是便哈达，而是亚兰王哈薛，那就在亚兰王的手中，约兰被打伤了。在第29节就提到说，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在拉摩与亚兰王哈薛打仗的时候所受的伤。这些记载呢，就让我们看到耶和华跟巴利中间的冲突越来越到了解决的阶段，以利亚、以利沙都已经兴起来了，神也兴起了哈薛做亚兰王，并且哈薛把约兰也打伤了。接下来就是要看到耶户啊被兴起，然后要把巴利的敬拜整个把它清除掉。那当耶和华跟巴利的冲突越来越接近解决的时候，在列王记下的第八章第16节到第27节，我们看到了一个情节逆转，就是说好像耶和华兴起了许多的力量要对以色列的巴利敬拜做出最后一击，但是巴利敬拜却借着北国的王室跟南国王室的婚嫁，巴利敬拜就渗透到了南国去了。所以属灵的征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像以利亚这种非常有冲劲为神大发热心的先知，同时呢，也要有像以利沙这样子忠心一步一脚印这样一直走下去，还要借着国内的政治力量、国外的军事力量。所以神是主掌历史进展的神，在这所有的征战里面，神的话语是占最中心的地位。要真正在属灵征战上面能够得到胜利，在神的话语上面不能够松懈。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来好好的读神的话语，从旧约到新约，一天一小部分，一天一小部分，我们能够把整个圣经都读熟呢，就帮助我们在做神的征战的时候能够打得好。那么我们就念过这个第八章的16节到27节，他说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两边结亲，他们亲到一个地步，约沙法把他自己的儿子也叫成约兰。这个犹大的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犹大王约沙法不但把他的儿子叫做约兰，甚至为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啊，也就是耶洗别的女儿，叫做亚他利亚，作为妻子。我相信亚他利亚不但长得漂亮，而且他跟他的妈妈耶洗别一样，也是非常的厉害。所以亚他利亚在犹大王约兰的旁边，他就开始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但是19节提到耶和华却因为大卫的缘故呢，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这个灯光意思就是说大卫有后裔啊，坐在大卫的王位上面。可是虽然他继续能够坐在王位上，他的统治的光景就越来越不好。在20节提到说，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约兰率所有的战车往沙邑去，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犹大兵就逃跑各回各家去了。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以东本来是犹大的附庸国，在列王记下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大王约沙法带着以东王跟以色列王约兰一同去打摩押，这战本来是打胜了，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畏惧外邦的神明，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把摩押的首都基尔哈列色拿下，因此呢，摩押就不再是以色列的附庸国。 到了列王记下第八章，当犹大王约兰也开始行跟亚哈家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呢，神就让以东人也同样背叛犹大，约兰就率领他所有的战车啊，这个时候约兰有一些新式的军事设备啊，他率领战车到了以东的大城沙邑。有的版本提到说，以东人就把约兰还有他的车兵长围绕起来，约兰跟他的车兵长就在晚上的时候起来攻打那些围绕他的以东人，他们突围以后，犹大兵也都逃跑回到个人的家乡去了。这样以东人就背叛了犹大，脱离他的权下，一直到犹大被灭的时候，以东就从来没有再回到犹大的版图里面。不但是这样，在第22节里面提到利拿人也背叛了。利拿似乎是在非利士的边境很近，19章的第8节拉吉这个地方，我们上次提到列王记下第1章的第1节跟第2节，就是摩押背叛以色列还有亚哈谢从楼上掉下来这两件事情，他记载的时候都有用一个 va consecutive verbal form 连续性的动词，一般这个 va consecutive 都是跟随在前面的原因之后。我们知道列王记上最后22章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亚哈谢即位以后，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不但是做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效法他的父母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因此一个是摩押背叛以色列，一个是亚哈谢自己从二楼上面掉下来。同样的，犹大王约兰他因为效法亚哈家所做的这些使耶和华生气的事情，所以以东人背叛了他，那他呢竟然没有办法把以东打下来，反而被以东人围起来，而且落荒而逃。不但如此，利拿也背叛了他。神虽然怜悯他保持大卫后裔的王位，但是他的治理没有得到神的祝福。那么犹大王约兰死了以后，约兰的儿子叫亚哈谢，你看这个实在是跟以色列关系好到一个地步，这两边的名字抽都是一样。25节就提到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12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一年。他的母亲名字叫做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从这里我们看到亚他利亚不但影响了他的先生，亚他利亚对他的儿子啊也是控制得很紧，让他的儿子继续行亚哈家所做的这些跟巴利有关的事情。当犹大王亚哈谢跟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一同往基列的拉蒙去跟亚兰王哈薛征战的时候，亚兰人就把以色列王约兰打伤了。以色列王约兰在耶斯列养伤的时候啊，犹大王亚哈谢就下到耶斯列去看他。神在列王记上第22章的时候就要把这个基列拉蒙给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王亚哈擅自释放了便哈达，所以这个基列拉蒙就成为亚哈死的地方，成为亚哈的儿子约兰受伤的地方，而且基列拉蒙就一直成为两国互相征战的地方。很多时候神的话我们不晓得说，哇，为什么听起来好像这么样的残酷，但是你发现这个后果啊，不好的后果就一直下去。就像现在很多时候这个犯罪啊，特别是犯了杀人的罪，圣经很清楚讲的故意谋杀的罪是应该判处死刑的，但是很多所谓人道主义的就说，哦，不愿意判处死刑，不但不判处死刑，而且很多时候对那些重罪的人轻轻处罚一下就放他出来，让那些犯罪的人继续犯罪，让这个社会就很不安宁。这个都是从人的观点来看事情带来的一些影响。